我的心就满了安慰。唯有你是我的盼望，我就有得光荣的盼望。我要说，单单独独的，就是真理。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，我要忘记过后的一切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爱来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显示你的爱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所以爱我，你和你的父就要进入他们里面，与他们作息。你要向爱你的人显示你自己，耶稣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见到你荣耀的面。求你开我们的迷雾，让我们体会你，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，听见你永生爱的话语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就要把它吞下去。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安慰，生命的亮光。耶稣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天主是爱，他的爱永存不朽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以爱我们到底永存不朽不改变的爱爱我们。当你爱一个人死，你会喜欢亲近他；当你爱一个人死，你会喜欢向他说话，你也喜欢听他向你讲话。他爱我们，他喜欢来到我们中间。他创造了人，就是为了承受他的爱，是他在爱中他所创造的，让我们在他的爱里，我们来到这世界。自从你出生，他就怀抱着你，他继续的在爱中抱着你我，直到你年老，直到你白发，他仍然爱我们，抱着我们。当主是这样的爱我们，只要我们回应他的爱，就会在爱中，我们承受了他给我们的光、启示跟丰盛。当有一方很乐意的、愿意来拥抱你时，你不愿意接受，这个拥抱就在那里打住了。那么愿意拥抱你的，他不愿意再拥抱，等到你想要他拥抱，他不拥抱你，那还是不能够有了一个美好的拥抱的爱。我们的主没有改变，那么他在等候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了，当你愿意亲近天主时，你若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，他就喜欢让我们在亲近他时体会到他比我们更渴望来亲近我们，他渴望让我们跟他在爱中完全在一起。有一群人叫做移民，就是他们回应了主的这一份宠召，而经验到主是信实的主，他也渴望来到这世上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，就是找到那一个能够相信他、因信而活的义人，因信而活在信心中、因信德而生活的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在寻觅。那我们再翻回《以赛亚先知书》的第46章，我们上古读到了第3节， 雅各伯家、以色列家所有的移民，这所有的移民，也就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、雅各伯的家人，而是一部分。这一些移民，请你们听我，就是他们会听主的话，他们珍惜主所说的话。主怎么说，他们听了，他们信了。你信了主所说的话，你的生命就开始会改变，会更新。你开始明白了很多，因为信心不是在于眼见，我们眼见的这一切，跟信心里天主所做的那属灵的真实跟真理，真的是差太多。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他的思维、他的行径，就超过我们的思维行径，有那么大的差距。我自己以为我非常了不起，是个艺人，可能只是自义的罪人，而不自知，像扫路一样。那么可能他趴下去了，他眼睛瞎了，好像再也没有过去的那一个霸气。而这一个顺服，他看到了真光，他见到了真理。就是因为我们不在真光中，不在真理中，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晰，看不明确。我们很多很多的担心、害怕、忧伤，有的时候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有一次，厄利索跟他的仆人在一起，他们被阿兰的军队围了，跟他在一起人都很害怕。厄利索他不害怕，他祈祷说：“主啊，你开他们的眼，让他们看见，以我们存在的，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主就开了他同在的那一些仆人的眼，他们看到的是天使的火马车，天军环绕着他们。当我们看到了万军的上主神奇的手，就不害怕，而且是深深的知道我们的主，他做主为王，征战的得胜在于主，这是经上的话。他是得胜的主，他喜欢用少数的寡不敌众的这一群人去大获全胜。当以色列收到了米德扬这一民的践踏折磨，那是因为以色列民犯罪，所以在民长记第六章，天主兴起了基德宏。基德宏的意思就是英勇的壮士，当神呼召他，喊他是英勇的战士，他说我怎么是，如果我是，我们怎么受压迫，受一民的这样的践踏？可是主说他是，他信了，他承受了主的使命，要救以色列子民脱离米德扬人的压迫。当他一呼召，就来了3000人用力征战。上主跟基德宏说：“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这一些害怕的、怕死的，你就跟他们说回家去吧，不用留在这里。”这一讲之后，22000人就回家了。如果你真的是英勇的战士，你真的有呼召，那可能敌人很可怕，你就会跑吗？但会不会？而那离开的，就是没有信心来承受天主要施展的神能，剩下的1万人一下子少掉了2/3，就说他们太多太多。你问他们在 河水边喝水，那捧着水喝的站在一边，那把整个头趴下去喝的站在另外一边，他只用手捧着水喝的300人，这300人就是渔民。幕后的军旅不是在乎这一个外在的数字， 而是在乎全部的信心。跟主在爱中结合的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能够信靠天主的力量。他就用了这300个人，大获全胜。不知道敌人有多少，好多好多倍，但是我们的天主，他永远是得胜的天主。在末后的时代，他要兴起他得胜的军旅，这所有的移民，就是32000人都离开的，剩下300人是渔民。这一些摇摆不定的，是不能够承受天主的国。扶着您向后看，这样的人不适合进入天主的国，也不能为天主的国征战。只有一个国是永远长存的国，就是天主的国，神的国。只有这一国的人是永远永永远远要跟着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在一起的。请你们听我，我们要学会了听他的话。听他的话就是不打折扣，听他的话完全不打折扣，听他的话不打折扣，相信他讲的这个话。原来我不知道，就开始我会知道。基督徒永远不知道300个人就够了吗？但是他后来就知道，完完全全知道。天主说够就够，天主说行就行。我记得我们在南里有一个姐妹，何英姐妹，在她的办公桌前面就写了几句话：主说行就行，主说行就行。我们看不行，主说行就行。这一个荣耀的天主所说的话，我们要听。自知母胎，我就抱着你；自离母腹，我就怀着你。直到你年老，我仍是一样。那么，他曾经爱了你，他会继续爱你。他不改变他对我的爱，而是你能够承受爱的尺度更大时，你就会经验更大的他给我们的爱。直到你白头，我依然扶持你。我们不但今天不害怕，我们明天也不害怕，直到永远也不害怕。不是因为你到年老的时候你有多少钱，你的体力是有多好，你的医药保险有多行，而是在于我们的天主，他爱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完全依靠在他对我们的爱上，他对我们的应许上。是，就是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我们活得越久，应当有更好的生命，对他有更多的认识，也能够承受他更多的祝福。我既然如此做了，我不提醒你、扶持你、拯救你。第8节，你们应记住这事，要站稳。万历的人啊，你们记在心头。让我们不要再背叛、背离他的真道，让我们不要远离他，让我们不但亲近他，而且顺服他。记在心头，你们遵循以前古时所发生的事，因为我是天主，没有另一个；我是天主，没有与我相似的；没有一个神与他相似，没有另外一个天主。以色列子民背离他，所拜的是偶像，不能救他们，不能帮助我们。那么在今天，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、天主的选民、他的孩子，相信其他的受造物多于相信他？你都是相信金钱，过于相信天主，你拜的就是金牛偶像，各式各样的偶像使我们受苦。就他在管教我们，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，是唤醒我们的明悟。没有一个天主与我相似，我是 唯一的、独一的、万有的主宰。我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，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。我如今说，我的计划必要成功，我的旨意都要实现。我的计划就是天主的计划，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实现的。我的旨意都要实现，这是多么多么好的事情！我要把老鹰从东方招来。老鹰属灵的意象，也是指着先知从日出之地，从太阳公义的太阳那里来，要把他的旨意，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。人民若没有神是意象，从天主那里来的神是意象就会放纵。没有来自天主的知识就会善忘。他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要领受他给我们的丰富的计划。我说了不要去行，我决定了不要去做，我说了一定要行，他说了他一定会行，他说了他必定会做。当初在1997年召叫我把工作辞掉，他要带我去探险。按照世人来想，我的薪水是我们全家的2/3，换作我们在场的任何一个家庭，从明天起3/3的收入就没有了，你怎么活下去呢？对我来说是付房屋贷款都不够了，怎么活下去呢？我跟主说，就是我曾经在那之前跟主说，我也记得经上说，没有一个异人的后裔是做乞丐的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最大的异人所生的异人，不是为了做乞丐。我说主，你的异人都是不做乞丐的，你是异人。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从读经读到这句话，我就跟主说我不做乞丐，我就没有向别人乞讨什么。那么我没有收入，我可以去请这个帮助，请那个帮助，请别人怎样，但是这事我说我都不做。我不曾向任何一个人开口要钱借钱，没有。我说主，我相信你会供应，因为你给的话，你先寻求天主的国和天国的义德，你们一切的需要我都会加给你们。他真的，我没有开口向任何的人求什么，他就真的照顾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也就是说，他要我们信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生活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最大的保证。经验到他的供应是真实的。我所说了不要去行，我决定了要去做，他真的，他说带我去探险。也就直到今天，他们很多的险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危险中身亡，他有能力保守，我要完成他对我的重章。当你愿意信他时，他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累积加增。为什么不做乞丐？为什么现在要做乞丐？那时他爱了我，现在为什么怀疑他爱我？开始经验到他不会气死我，也就开始让我知道，哦，那个是1996年6月29号，因为我，那是我经历到他的爱，清晰的知道。后来亲近他，他告诉我，当你在母腹中时，我就拣选了你。阿爸父拣选我，要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，要我传播他的福音。加拿大人书的第1章，圣保禄中途说， 以前是如何的按照传统的热忱，他迫害了主耶稣。第十五节他说：“但是从母胎中，你选拔我，你恩宠召叫我的天主，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，叫我在义民中传扬福音，传扬他。”就是保罗中途。他在母腹中怎么会知道？但是他说他知道是启示，是启示。我怎么知道我在母腹中主就拣选我是启示？阿爸父这样启示我，主耶稣这样告诉我，我不怀疑，我毫不怀疑。在耶利米先知书第一章。上主说：“当你还没有在母腹中成型时，我就认识了你。”他就认识了耶利米，耶利米有先知，还没有诞生，他就认识了耶利米有先知。当你还在母腹中还没有诞生时，我就拣选你成为万民的先知。这些儿女都是天主拣选的。而这一个拣选，他说：“你还没有在母腹中诞生时，我就拣选了你，我就认识了你。”这一个认识，指的就是亲密的关系。圣经里讲的认识，就是亲密的关系。主耶稣跟我讲的第一句话。就是在1991年6月9号，充满圣灵，在他爱的拥抱中，在哭泣感动中，我听到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：“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。”那一天，我认识了他。这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。圣经中第一次用这个字，是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亚当认识了二娃，就生了迦因。不是说亚当二娃出生了以后，突然说：“哦，二娃，我认识你。”不是指着这样的认识，而是说有一个生命亲密的关系，会诞生生命。路加福音，圣母玛利亚。得到了加贝尔的传报的天上天主给他的讯息，不要怀孕，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圣母玛利亚说：“我不认识男人，这事怎能成就呢？”不是老命的认识，难道他没有爸爸？他爸爸不是男人，我不认识他爸爸叫什么名字？难道他的亲人中没有弟兄？他这个城市里一个男人都没有吗？不是指这个，而是指着没有跟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。约翰福音第17章3节，本身就是认识父及他派遣来的子耶稣基督，本身就是认识父，所以这个认识就是有了生命亲密的关系。这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是认识，而这一个认识，让我们对天主有了真实的认识。但是玛利亚回应加贝尔天使说：“我不认识男人，这事怎能成就呢？”天使说是至高者的能力，圣神要庇护你，是来自圣神的，不是你自己生的。圣母玛利亚说：“主的悲悯在这里，因为主的旨意成就。”他是不是立刻理解？没有，他是在信心中相信回应，而这一个相信，就会带出主继续的启示，继续的给予，继续的指导，继续的给予。那么这个给予，就把我们的生命。提升到 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那一个时刻就做了什么。那时我们进到了好远好远未来，不知道他有能力保守我所受的祭国。这是保禄中途写给地貌的后书第一章所说的。我知道我所受到的灾教总灾是什么，我也相信圣神他有能力保守我所受的宠召，直到圆满的日子。我有什么能力保守我的未来，我的召教？是天主亲自保守。我们相信，在信心中一步一步的跟随他，一步一步的跟随他，就是你现在不害怕，未来也不害怕，你过去曾经的害怕已经不见了。你害怕你没有供应吗？以前我的信心软弱，我还没出来侍奉时就在称赞我的信心，我不需要你帮助我，他给我个和你同样的话，你们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，你们一切的需要我自会加给你们。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寻求的就是吃喝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主，他们为吃喝担忧忙碌，他们寻求的是这些。主耶稣说："你们不要为这可朽坏的食粮来寻求，而劳苦；你们要用永生的食粮来劳苦。我们好早领受到主的这句话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没有担忧过这一切。碰到有什么需要，我们第一个想的是。"我有先寻求他的国吗？如果我有，我们两个都有，我们其实没那么多求，主你必会供应，谢谢你，供应就来，没有缺。他的话是信实的，是可靠的，我就体会到这份宠召，不是我知道的时候发生的，是我还不知道就发生了。而在母腹中，他就召叫我，我怎么知道他的启示？我后来又知道，在二弗所书第一章，在创世以前，天主就在基督耶稣内拣选了我们，那使我们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他就召叫拣选。我们才能拣选，我们的灵早就存在，他拣选我们，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，在这个世上有他的使命，有我们的命定，就写在圣咏139篇16节，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，天主要我们做的，都写在他的册子里。是我们有责任去到他面前，求你告诉我，求你启示我。他会启示的，你会相信的。他启示让你做的，你用信心去答复他做的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没有在他册子里的启示，你是一个失败的，你是个无助的。不，他召叫我们是参与耶稣基督得胜的。凯旋的行列叫做得胜的行列，他召叫我们，你认为我们就这样的在他的爱中，我们经历到他的能力，从亘古以来到永世，这样的呵护、保护、保守、带领我们。有一群圆满数字的人，叫做移民，他们要承受这满满满满的恩惠。罗马书的第11章29节，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。天主的恩赐和召选，恩赐的意思就是。 不是你好，他给你，而是给你那一位他多么好，他定义要把好的给你，叫做恩赐，是他给的恩赐，是他的筛选，是绝不会撤回的，他不会撤回，他没有撤回，但是你可以一直没有收下，他等着要来报我，我还是没收下，他等着。要使用我，我还是没有答复他。他等着要装备我，我还是没有受教承受装备。他在等我，他没有撤回。纵使我偏离了他的道，他给我悔改的机会，也没有撤回。只是你不能被他用来做圣工，圣工在他为我们准备的。圣工中度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他等着我们悔改，他不撤回。第十章第一节，我在问：莫非天主摒弃了自己的人民吗？他会吗？不会，他没有。其实天主没有舍弃我们任何一位。可是有的人他可能经验到天主舍弃他，其实不是，是你背离了天主，是你做了天主不让你做的事而产生的结果，断然不是。保罗中途说：“我自己就是个以色列人，出于亚伯兰的后裔，本雅明的支派。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选的人民。”他没有摒弃他所选的人民。当我们读主的话，会校正我们很多错误的思想。你知道，很多错误的思想会阻挡我们不能领受他给我们的启示、好消息、福音。因为天国的钥匙就在于属灵的知识。这一个知识从天上来的知识。会让我们打开这个知识之道的宝贝。所以主说，他责备法利赛人：“你们说你们掌有天国的钥匙，你们不进去，你们也不让别人进去。为什么别人不能进去呢？因为他把天主的话加了酵母。”改变成一种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的。你听了那一些法利赛人的教训，就说那个教训就叫做酵母，那个酵母使全面团发酵了，那个酵母使让自己很大。你知道面团小小的发酵就变很大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不要自夸，自己夸耀自己，自己夸耀自己。我们所要夸耀的是主耶稣，绝对不是夸耀自己。没有什么任何除耶稣基督之外的是可以夸耀的，因为是他做的。我能够活在这里，没什么好夸耀。若不是他的手早就化为乌有了，一个小小的，不能是小小的天门了，一个铁门，就可以把一个生命完全压了。就过去了，为什么可以夸耀的？是他保守，那是他的手，那是他的爱，一切的夸耀是夸耀他。他没有摒弃他所选的人，那么当这个自夸一直夸耀自己。你就会进入了法利赛党人夸耀的事，就说外面很漂亮，里面没有生命，就是像坟墓一样。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说，法利赛人的酵母就是他们这一些不洁、罪恶、这一些诡诈等等的这一些的罪恶。基于我们要在真理跟 淋漓是无酵饼，你就能够承受主给我们的生命力。这个生命力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可是不是为了自夸，而是为了完成他的召教，成行他的旨意。他喜欢用我们、读我们、帮助我们，可是他又提醒我们不要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。当有错误，就离天国很远了，很远很远，读经就不会懂了。宗教的教母，圣经里主耶稣基督口中提了两种，一个叫做撒都该人的酵母，一个叫法利赛人的酵母，这两个都是阻挡着天主的子民承受他的果，承受真理。撒都该人的酵母是什么？否认复活。如果你也否认复活，你的生命真的活不出生命，你是死了，就是死的。所以主说，你们难读经，难道没有听到天主对你们说，他是亚伯兰的天主、以撒各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，他不是死人的天主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一切在他眼前都是活着的，为此，在他的眼前是活着，只是暂时不能动，所以说是睡着了。我们睡着了，等于天使的号角，最后陌生的号角吹响时，死者都要复活，就是醒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拉撒路睡着了，我去唤醒他。门徒们不懂，他说，说明白一点，拉撒勒死了，他要去复活他，在天主的眼中都是活着。为此，我们有人先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天主那里去。他不是永远离开我们，如果他是属于主的圣徒，是他先我们到天上跟主在一起，我们都要在主的时间都要在一起。他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，而不是一个虚幻的，而不是一个谎言。所以这里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？意思就是不知道就不能进入这个丰富，知道了就能够知道。你难道不知道，凡呼号上主名他的人必然获救？我知道，我不求，我真的经验到他救我，再救我，一次一次的救我，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也作证，好多人也信了。他也经验到天主的话，在我生命，在你生命，在任何生命，使一切信他的人都是有效力的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？就是我们该知道，我们要读主的话，要知道主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主耶稣，我们就会认识他的话，认识主耶稣，永生就是认识天父跟主耶稣。天父主耶稣有多么伟大，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那个丰富，丰富，很大的丰富，世间的这一切都会过去。那个永恒的丰富，这一个永恒的丰富有多丰富，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知道，继续的知道，继续的知道，继续的知道。明天有多丰富，我们今天的丰富结束之后，就可以进入明天的丰富。后天呢？每一天呢？都可以一天一天的进入更大的丰富。永生就是能够对天主充满新的认识，因为他是做新事的天主。旧的已成过去，万都成了新的。谁若在基督耶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看，我更新了一切，就会看到一切是新的，一切是新的，一切是美好的。连过去的美好，它使我们再看到都是新的。因为过去的这一些事，只是他预言着未来他要做的事。那么我们能够继续的知道他多好，继续知道他多好，继续知道他多好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丰富，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知道他的丰富，越来越知道他的美好。有人说天国会不会很无聊啊？有个姐妹说，天国他们打不打麻将啊？我说可能不打麻将，就没有什么这个闲情逸致还要去打牌， 蹉跎时间，他说：“那我要想想要不要去天国。”那么，怎么为了很多这一些残忍的、不重要的、不需要的，他说：“我要去天国，是因为有这个，没有这个我就不去。”你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天国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设计的，是神圆满的旨意中圆满的安排。天国不会是无聊的，是比这世上更有趣的。也就是亲近天主为我们多么好，不会到无聊的。我只是觉得时间不够，想要更多的亲近他，更多的去。我从来没有觉得亲近他是无聊的。我喜欢亲近他，我喜欢爱他。我也没有觉得我爱得够，我就觉得不够。我家庭我爱的能力，那么这永远可以有新的爱、新的能力、新的承受、新的知道，那叫做永生。我们会对于天主越来越认识，越来越认识，越来越认识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重复的事情，而是在讲主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丰盛。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必须知道。我们必须知道，难道我们已经知道了吗？就是我们不知道，天主继续赐给我们他的圣神来感动我们、带领我们，派遣他的仆人，派遣他的先知，派遣他的属于他的人来见证、传讲他愿意我们领受的丰富。圣经在厄里亚篇上说了什么？厄里亚是主重用的先知，他一个祈祷就使得天三年六个月不下雨，这个祈祷就大雨降下来，他一个祈祷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燃烧了全燔祭的牛犊。这一个天主重用的厄利亚，厄利亚的意思就是亚威是天主，这个名字启示的就是天主就是亚威。 I am who I am， 他的生命就是把全能的天主、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的生命中显示出来，那个名字就是他的召教。那么这个名字要显示亚威就是天主，他是天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前驱。墨西亚要再来，他要打发他的先知厄里亚先来，就是看到这个人，看到了天主，后来看到了实体。那么这一位主的先知，他来到世上做了好多伟大的事，他做的伟大的事，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，邪恶的时代，非常败坏的时代，就是阿哈布王，他放纵他的王后伊斯贝尔，做了很多邪恶的事、败坏的事、黑暗的事，使得以色列民都在偶像崇拜中败坏了。厄里亚就在天主的作为中，跟巴尔的先知450位，到底谁是天主？如果亚威是天主，我们就应该敬拜亚威；如果巴尔是天主，巴尔就是偶像的名字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受造物站在了造物主的位置，就是偶像。巴尔是天主，你们就拜巴尔，但天主真神他会悦纳谁的祭品？他们整天在那边祈祷，割伤了身体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厄里亚一祈祷，火降下来， 全以色列子民都知道亚威是天主，亚威是天主，非常震撼的，也就是主的仆人带出了真理的光。他们就把450个邪灵的司祭、巴尔的司祭，通通在克逊河旁边宰杀了。为了这事，伊直贝尔掉厄利亚的头，厄利亚害怕了，就逃跑。主就显示给他，接下来就是他向天主抱怨以色列：“上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毁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在谋害我的命。只有我一个，他们还不放过我，要谋害我的命。”然而神意告诉了他什么？天主告诉他什么？我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。我为了我自己留了7000个人，这七指的是今世的圆满，就是七是3+4，四是一切的受造物。那次有4部福音，我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，就是四的代表，4部福音。而这一切的受造物加上了三位一体的天主，就会进入圆满。七次的圆满，千时间的圆满，在主前1000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也就是主带我们进到了他是超越时空的天主，在任何的时空里，他都在，他都掌权，就让我们经验到，在母腹中，我们就被他爱了。爱我们直到永远。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，同样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残余。同样现在，就是在新约的时代，一样，他超乎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即居住于恩宠所选拔的人，既然是恩宠，就不是出于作为，不然恩宠就不算为恩宠，是他的恩宠，由我们的感恩、相信来领受。他不撤回他的恩宠，他在每一个世代都为他拣选了原本人数的渔民，不与此世同化的人。是他爱的人，让我们分担圣咏71篇第一节：上主，我托庇于你，使我永不受羞耻，那我永远都不受羞耻。第五节：我主上主，你是我的期望。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，从起初碰到了主耶稣，你重生了，属灵的年纪是越小的，但就仰望他，期盼着他。我自从在母胎中就仰望了你，这好奇妙，我自从在母胎中就仰望了你。其实天主打发我们来到这世上，当我们的灵进到了母亲的子宫，在父母相爱，我们有了受精的这一个受精卵，就有了最初的我们，是在世上的我们，是有灵有魂有体的。但是灵最先有魂跟体，是那个时候创造的。我们本来是在天上跟天主在一起，我们对他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。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世上，是穿上了魂跟体，而这魂跟体是有了原罪后的影响。亚当他看到天主，也看到这个世界是同时的。 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是完全一样的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人的功能死了，就对于天主看不清楚，也失掉了天主给人的荣耀，他觉得自己是赤身肉体的，就活在赤身肉体的悲哀里，失掉了原来在荣耀的光中跟主同行在一起，多么好！他是大光，我是小光，光跟光在一起，光中的相会，永恒的相会，那一份好，就因着罪而有了很大的隔阂。人的灵死了，就开始用魂跟体来活着，继续的活着。原来死是神天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让我们有机会悔改。这来到世上的孩子，又是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受到了世界的污染比较少，受到了世界上不好的潮流的污染的思想比较少。越多越大，就开始迷失了。然而，天主有一个时间命定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被赎回来。那是在创世以前，天主的命定写在二弗所书第一章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就是我们的灵是重生的，不是原来的一个灵，而是重生的。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，那么我自幼，就说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，我自从在你胎中就仰赖了你，就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的进入他的国，承受他的国，接受天国的文化、天国的思想、天国的思维。让我们整个的思想都更新，所以人的思想是个战场，就是格林多后书那里提到，有很多世界的错误的思想，成为反对天主之士所树立的刀在跟碉堡，在那里阻挡。要靠着天主有力的武器，把我们被仇敌掳获去的思想夺回来，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思想，耶稣基督的心意。我生在母胎中，你就是我的托庇。我全心的希望的时候，寄托于你。第十六节，我要称扬我天主的伟大奇人，上主要传授给我的宽仁。上主自我幼年时，你已教导了我。直到今日，我仍宣誓你的荣耀。天主，请我法白年老，请你也不要离弃我。这个祈祷会蒙他的悦纳，直至我将你的恩义宣誓给这一代，将你的奇人传示给下一代。他喜欢我们，直到法白年老还依靠他。就是不断的在他父的怀抱中，继续的进入成全。他要保守我们，是出国，是属于他的移民。让我们翻到《厄泽克尔先知书》第八章，上主显现给厄泽克尔，对他说，在第六节。人子，你看他们的做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家族在这里所行的极其丑恶之事，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。你还要看见更为丑恶的事：司祭堕落拜偶像，长老堕落拜偶像，民间的首领堕落走错路，全以色列子民都败坏了。而在这一个败坏中，他们玷污的是神的殿。天主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我要在你们中居住，我要在你们中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父亲， 我们要做我的子女，这是他的渴望，他愿意，他渴望，他也真的就着摩西为他建立了会幕。接着，所罗门王建了圣殿，他在我们中，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们几乎就在圣殿拜偶像，背离了天主，背离了这神圣的地方，使得圣主说。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。他真的为照他所说的话起誓而离开了，审判就降在他们中间，是天主的管教。第九章，以后我听见他高声喊说：“惩罚此城的再来，每个人手中拎着毁灭的工具。”看有那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，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。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。他们来到，就站在祭坛旁边。这从天上来的使者，要成行天主的旨意。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的光荣，格鲁宾。就是天主的光荣，是天主行动的宝座。设立天主的光荣在伯鲁宾上，就由伯鲁宾身上升起，来到了圣殿的门线上，叫那些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的人招来。六个人中间的一个被招去，上主对他说。你要走遍此城，即走遍耶路撒冷，凡城中发生丑恶之事和悲痛哀哭的人，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十字的记号。就是在城中，对于这么多的罪恶，你所谓的就不画这记号。如果你对于这罪恶你心中刺痛的、悲痛哀嚎的，就画一个记号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起码我们不能够在罪恶上有苦有福，说阿门参与，不以讥讽者的行为，我们坐在一起，不参与，不该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而有着悲痛哀嚎。上主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时，他救了一人罗特。圣经称他是一人罗特。我们看罗特的生命有很多不义的事，可是圣经说他是一人就是一人，他只救了一人罗特。那么罗特为什么是一人他救呢？他就说，一人在这不义的罪恶的城市里。他的心一直是在伤痛的，不对于索多玛里面的同性恋没感觉，而同意，他没办法改变别人，但是他心中伤痛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就以真理同乐。上主不会把恶人跟恶人在审判中一同伤亡，公义的天主绝不会把恶人。在审判中与恶人同等看待，让他除灭。这是亚巴郎向着天主祈祷所说的话，讲出了天主的心。所以天主救了罗特。罗特也是心中对这些罪恶悲哀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对一些罪恶是很伤心、忧伤、伤，而。为了不义忧伤，是为主而忧伤的。这样的忧伤会帮助我们悔改，帮助我们有机会恳切的代祷祈祷。而这一个来自天主的悲痛哀嚎，这一些人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。你会有听见向其余的人说，你们也跟着他。走遍全城，就是其余的五个天上的使者， 带着破坏的武器，要跟着这一个穿细麻衣带印记的人走遍全城击杀。那个也不要离世，那个也不要不喜，要把老人、少年、妇女、婴儿和妇女都杀尽灭绝。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，不可准进。我们从圣所这里开始，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。果然，他们就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玷污这圣殿，使被杀者冲散整个庭院，然后出去。”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。而这一些奉命的天使，他们绝对不会走在那一个穿细麻衣、带印记的他们的领导的前面。所以，要盖上印记的，他们就预约不会击杀，那么没有印记的呢，就击杀。这个审判之后，存留的就是渔民，就是有一颗一组同样的思念，他憎恨罪恶，我们也憎恨罪恶，这是最基础起码的一个条件。主就纪念，带上印记。审判快要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承受他的印记。第九章的最后一节，看了、啊、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木盒的人回来报告说：“我已照你的吩咐做了。”恩典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快，审判、击杀还延后了几年。但是你若没有印记怎么办？我们心中真的要为不法而悲哀悲痛，这是义人的心。他们在罪恶中却非常非常的伤痛，恶也是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，罪恶的世界里，只有恶在天主面前是正义齐全的，就是他不以罪恶同流合污，不参与罪恶的行为，不参与罪恶的团团伙伙，而亲近天主。末世录第六章，当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刻，以后我看见，当羔羊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，发生了大地震，太阳变黑，有如吹毛衣，整个月亮变得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堕落在地。这里所描述的状况，也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，耶稣背着十字架在路上对痛哭的妇女所说的论断：灰云隐退，有如卷起的书卷，一切的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。世上的君王、首领、军长、富人、勇士，以及一切文明的和自由的人，都隐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。向山岭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，遮盖我们吧，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羔羊的震怒。”羔羊的震怒，上主愤怒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。因为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，有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有谁能在那个时刻还站立得住呢？这时以后，我看见了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上，握住了世上的四股风，不让风吹向大地、海洋、各种树木。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。是从太阳出生的东方来的，上主的天使拿着永生天主的印， 他是带着权柄的，他也像是那一个穿细麻衣，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九章我们先前读到的，他有权柄，带着印就存留，盖这个印也要被击杀审判，但是他是不是乱盖印？不是，他是完全按照天主的吩咐，那心中对罪恶伤痛悲哀的人就盖，他看得很清楚。他回来说，我按照你的话做了，而这一个拉着永生天主印的，像那领了伤害大地和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，这是要在一切受造物之中审判的天使。他对这四位天使呼喊说，不可伤害大地、海洋和树木，等我们在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。有一些被选的要被分别出来，要在他们的额上盖印，盖上天主的印记，以为我听见盖印的数目，在以色列子孙中各支派中盖了印的共有144,000。有144,000的以色列子民，以色列的各支派的子孙，这144,000就是12×12×1,000。十二有一个意思叫做永世的圆满，今世的圆满是七，是3+4，永世的圆满是3×4，不是只有加上的，而是整个沉进去。融合在一起，三位一体的天主跟我们紧密的结合，成为一灵，叫圣神一灵，我们同为一灵。你在基督的身体上，我们与耶稣基督融合成为一体。这十二就是天上圆满的数字，为此新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城门，有12个基石。12×12，不但是新约的、旧约的、永世的，这12×12圆满中的圆满。千是时间的圆满，从各个时代的时间有圆满数字的以色列子民，天主所选的。这些人他不会上亡的，叫做什么？无数无名，他要保守他的无名。而这144,000，第五节说，犹大支派中盖印的有12,000，那一本支派中12,000，第十每个支派都是12,000，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有。渔民圆满数字的人会在这极可怕审判的时刻，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不会受到伤害。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，天主借着摩西告诉子民说，要准备羔羊，要在六节时全体宰杀羔羊，要吃羔羊的肉，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，只要有血，那一天审判的天使就会预约长子就能存活，没有血长子就一定死，你牲畜中的守生者也会死，在乎我们有羔羊的血，在乎我们有天主给的印记。那么为什么有人有人没有羔羊的血呢？就是敬畏天主他就做了，那你想做你隔一天做可以吗？你就不用做了，如果你是贩子 你就完了，没有完成，就完了，要敬畏。如果你吐了血，你不吃羔羊的肉，它有一个方式吃的，树上压，拿着棍杖快吃。那个吃完了，经上说上主的军旅就出你来起，上主的军旅出埃及。如果你不吃的话，大家处理的时候，你会倒在路上。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去做一做，你说我回头再来找。我告诉你，出了埃及，就是茫茫一大片的沙漠，你都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上主的军旅出来了以后，人就跟佛就带着，就是我们不断的经验到天主带着我们跟随他。这是美好的道路，美好的生命，就是经过了旷野的困境，进到了越来越容易的属灵的福地，越来越容易，就是流动的奶跟流动的命，奶指的是爱，命指的是喜乐。这天主的喜乐，天主的爱是充满流动的，从天主那里降到我们这里，也在我们中间满了喜乐的共融，喜乐的一起，一主同行，就要进到主应许的福地。新约的子民是脱离世界，不单单是埃及，埃及是世界的预象。那么，新约的子民不是去到西乃山上敬拜天主，而是到天上的锡翁山那里敬拜他，离开了世界，分别为圣，属世界，属于天主的我们，要进入的是天国。以色列子民不忠，没有进入福地，失掉了福地的赏报。的应许，就是他们没准备好，不是天主不给他们。那么新约的子民不忠信的话，你不是失掉福地，你是失掉国度天国。为此，我们不能重复以色列子民他们背信、背逆、埋怨的这一些恶习。我们要跟随主耶稣，在这一个可畏的日子，主在分开义的跟不义的，他会先保守我们，他先保守我们。你若不是移民，在那个时候就太迟了。你若是移民，你不用害怕。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，天主是爱，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，他原本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出来，他使得我们活一个无忧无恐惧的生命。我只举一个例子，讲个部分，就是自从主给我那句话，我就没有为经济担忧过。有没有为那个求，就是完全跟我没关系。但是碰到什么需要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看到主供应，主供应，主供应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他的话，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，不是自己有什么，而是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有效力的。我说，我只用这个例子来说，他为神的吩咐，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，他都保守，他都保守，他都保守，直到他圆满的时刻来。这是他的美意，这是他愿意的，他喜欢的，因为他喜欢在我们中间生活行走。那么，哪一些人还回应他呢？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的教会也陷入了不冷又不热。所以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，他敲得很心急，要来救我们。可是你却 却不愿意开门。听不到了吗？属灵的耳朵聋了吗？还是听到了，不愿意呢？为什么人会跟天主的爱隔绝了呢？但佛所说第四章说，我们为什么会跟天主的爱隔绝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固执。无知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未知是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他在敲门，你怎么不开门呢？你不知道他喜欢接近我们，你怎么不花时间来准备迎接他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他有多么好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没得到，你上网了，不知，没有真知灼见，没有属灵的光，那么很多错误的，在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、敌基督，这是主说的。也许你也会上当，那讲的那些都不是真理，那一些。所说的保证其实是空洞的，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实质的。所以主在门外敲门，那有的是听到了，我已经好了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，你做你的天主，我做我的这个地方的王，我不用你，我用我自己的这个党派，我不愿意变成了你身体的一个奥体，只愿意切割出来的。难道基督被人都切割了吗？都不是，那叫做固执，固执于罪恶，固执于人的想法，固执于错误的教导，而不愿意听天主的话，就会上网。教徒所书第四章所说的，我的子民，他不愿意我们是无知跟固执的，但是谁跟天主的爱隔绝了呢？就是因为无知跟固执。我们并不是那些无知跟固执的，这一年里面，没有一个是无知的，没有一个是固执的，是以柔和的心来承受他的真道，而且是。知道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继续的教我，继续的给我，继续的帮助我。我对你的认识不够，我想要更多的认识。这叫神贫的人，怜悯贫穷的人，我们才有一个很大的努力的空间来承受天主的国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就是我们怀着很大的依靠，说实在。我们邻里的有跟丰富都不是自己造成的，自己找来的，都是天主给的恩宠，我们承受的，我们谦逊的，好像一无依靠的来到他的跟前，他也会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，真的是一无依靠，在工作上，真的是没有依靠，在夫妻的关系上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在亲子的关系上，因为没有办法；在事业上，因为好像转不下去。这是还要我们学习着依靠、顺服，来到他的跟前，靠他。唯一全会依靠他的人，叫做渔民、渔民，就是他们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这原文的数字。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的第十四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,000人，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。这144,000人底下有描述的说，就是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的， 献给天主和羔羊做出熟之果的。这一些是在这世上的各个地方，也就是地上赎回来的144,000人，这是写在第三节。他们是从这地上各地人类中赎回来的，不单单是以色列子民，而是以色列子民之外的，不是前面的以色列民144,000，而是众邦国众义民信主的人，基督徒们。他们的额上都有羔羊的名号和父的名号。名所谓的意思就是特质，就是特性，就是神的特质，是圣洁，是光，是荣耀，是公义。他的性情就在他的名显示出来，他的名也表示着他的权柄，权柄的特质。那么他把他的名刻在这些人的额上，就是很容易被看见的，完完全全看见的。当你承认主的名，主在众天使面前也不会否认你的名，他会承认你的名，让众人都看到主承认的，你不用怕人否认你，主承认的。而这个名号，看到这个名，就看到这个名的荣耀，看到这名的性情，把荣耀归给天主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，他说：“父啊，你所派遣我的工作，我都完成了。我已经宣扬了你的名，显示你的名，我还要显示，我还要宣扬。”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，就是父要他做的他都完成了，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父要他做的他才做，而且一定按照父的旨意完成，不是只做不完成，只做不完成不圆满，做的过多其实做坏了，做的过少不圆满，都没有做更糟糕。所以主说完成了，就是全部都完成了。他说我完成了，而且我宣扬了你的名，就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说，我所说的父在我的里面做父要做的事，父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。当拉撒路病了，他的姐姐玛利亚、马尔大来告诉耶稣你所爱的病了，耶稣没有立刻去，延迟了几天他才去。他去的时候，拉扎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。主耶稣说：“拉扎路，你出来。”他的姐姐都说：“臭了。”就说：“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”他的姐姐说：“我知道在末后你会使他复活，他信的是一半的，不是只有未来的死人复活的天主。”他主说：“我是复活，信我的人就要活着。”他就复活了拉撒路。因为父要他去做的事是复活死人，不是医治病人。我已经把你的名显示给众人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这写在《二弗所书》2章，就是我们重生得救，领受了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宠，无限量的丰富的恩宠，为的是我们可以把他的恩宠美好显示给未来的世代。我们必须要把天主的美好显示给未来的世代，我们有这一个宠召，显示给这末后世代的所有的人，我们所信的天主他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美，多么的真实，多么的信实，多么的荣耀。他使人见到了这些 美好的他子女们的善功，就能够认识有一位全美全善的父天主，不但光荣归给他，也愿意归于他的名下。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到父那里去，那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中途腓立伯就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可以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对，只听到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我如果能够看到父，我就满意了。耶稣说，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难道不知道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吗？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不要我做的我就做了，父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，父要我说的我都说了，父不要我说的我都没说。那么你所听到的是不是就是父的话？你看到主所做的是不是就是主的父所做的？主自己也说，你听到我所讲的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要成就的事，而父要主说的就立刻会成就。拉撒路你出来就复活了。所以看到了主耶稣，就是看到了阿爸父。这是光福音清清楚楚的黑子白字，在圣神内我们得到的真理的光。这看得见的天主叫做主耶稣，那看不见的天主叫做天父。看得见的天主把看不见的天父向我们详述了，让我们认识，让我们知道。就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父要你们所做的事只有一件，是当数的 work 一件，那个侍奉天主的工作就只有这一件，就是信父所派遣来的子。我们只有一件工作，这件工作就是主你怎么说我怎么信，你怎么讲我怎么做，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，你要我做的你都做，尽量的精准，不多做不少做。那就是写在诗篇圣咏139篇的16节，关于我们的命定，我们要完成，我们要完成。开始别人看到了你，就如同看到了派遣你来的主耶稣以及天上的父。当他的名号刻在你的额上，看到你就先看到这个名号，就看到了这个名所彰显的天主的性情、天主的荣耀，而且看到了天主的权柄。你知道这权柄连一个审判灭绝的天使都不能改变，他不会伤害头上有印号的。在最可怕的状况里，这些头上有印号印记的是不需要害怕的，因为主亲自保守渔民在他的爱内彰显他的荣耀，有原文数字的，各个时代都有原文的数字。当主的话来到，你听了有感动，是主跟你讲话。你有渔民的护照吗？你第一次听到渔民，你没感觉吗？还是有感觉？有，真的有。你就是真的有护照的。有一点很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在最终，你不知道谁是得救的，谁不是得救的。你在昏睡里，你不知道谁是醒悟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昏睡，你怎么知道谁是醒悟的？ 当你醒悟起来，你知道谁在昏睡，你也知道你过去在昏睡，那你醒过来了。那么你没有重生，你不知道谁是重生的。就是口里喊着主啊主啊的人，表面是基督徒的人，或者是在教堂的名册里有他的名字，那还不够，是要在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。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那很快的感觉都还没有。你不知道，不是我们要审判别人，审判在于天主。那么，天主把他的审判颁给我们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审判，是要我们认识真理、认识拒绝、认识要怎么帮助他，他能重生，我们怎么帮助他，是让我们去帮助他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重生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。如果你在圣神的允许，你知道谁能在圣神的允许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来没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天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活祭的奉献。如果你奉献，你会知道。如果你没有真的做主的门徒，你不会知道谁是主的门徒，那是假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先知，你会知道谁是假先知。那么，如果你是移民的话，你会知道谁是移民，就是觉得这一个真理显示出来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。因为属灵的世界有个真理，在属灵的世界的那一些服役的天使，他们都知道谁的头上有额头有印记，知不知道？有六个被派出去行审判。在这课先知书第九章所说的，他们都知道，都很清楚。那么，可能那个时候最后知道的，最后知道是活着的人，那死的人还是不知道，无知死了也还是不知道，固执死了都还是不接受主的真光，主的真理。主在呼召他的国民，主在保守，主在选。那么也有一些特质，我们今天讲的特质，一定不能够以罪恶说阿门，跟他参与这一些，反而要忧伤，为他们祈祷，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们不愿意。我的家中是这样的，有人伤亡，不愿意；我不愿意我的亲族中有人伤亡，我也不愿意我的教会，我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有伤亡的。那么我也不愿意我的国家，我是台湾出生的，我当然不愿意台湾伤亡，我当然不喜欢台湾有很多偶像的崇拜，应该要悔改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可是这一份心是绝对的，义跟不义一定要分开。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与真理同乐，总会打上印记。如果你额上盖了印记，你也会看到你额上盖了印记。如果没有，你也会不知道。但是不是要我们去审判别人，断乎不是。审判的意思是你不知道，你用你的想法去说的，那不是真理。可是真理的话说出来，不是审判，是主的启示。主愿意我们都认识真理，主愿意我们都悔改，主愿意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所以厄泽克尔所讲的话，都不是他自己去审判的。是他领受的，是他从天主的那里领受的，也就是有圆满数字的人，就是有福的。其实天主要所有的人都成，都得救。有人固执无知而丧亡，天主要所有的得救的人。都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以色列，认识以色列的天主，不再活一个旧的生命， 他愿意所有的人都是得胜的、圣洁的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的父是成全的，为什么我们也是成全的？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，但是成全不是只有嘴巴说，而有一个生命的回应的代价要付的。主啊，求你使我是圣洁的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借着你的话，跟你圣神的活水，要洗净我的生命，把我洗成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。也就是他的话会洁净我们。你不要拒绝他的话，保留了不洁污秽，让他的话去。他的话要造就你我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今天，如果我们不再心硬了，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安息的时刻，今天就是我们进入丰盛的时刻，今天就是我们对他的认识，又在他的恩宠中大大的往前进到了他打开的门，走上了他摆在我们前面的正义的坦途。我们不要再昏睡了，要醒悟。主耶稣说，那醒悟的祈祷是我们在幕后这个时刻迫切需要的。醒悟祈祷，醒悟祈祷，而且要接吻到底的，就必得救。让我们一起来呼求主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曾经在昏睡中，你把我唤醒，在你的爱中，你召叫我醒悟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都被你的爱所唤醒，我们都听见了你的敲门声，敲我们的心门。我愿意为你打开我的心门，求你住到我的心中，与我一同坐席，让我经验到亲近你，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能够亲近你，是你的爱，是你的宠召，是你不改变的爱，含忍的爱，是你寒冷的等着我回心转意，唯一回心转意。主耶稣，还有什么在我的心中，在我成长的历史中，在我的私人行为里，在你的眼中是不洁的，是罪恶的，是不合你心意的？求你显明，正如同你召叫以赛亚先知，让他看见异象，看到你的荣耀，全然在你的殿里。你也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借着你荣耀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。他看见了，他就说，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人中间，说话受罪于你，绝书。我在唇舌不洁的人中久了，沾染了不洁，没有感觉。我在这一个罪恶的时代，沾染了不洁，没有感觉。我有你的光，让我能够知道，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而获罪于你。我毫不推诿，你指出我的罪，我愿意认罪。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完完全全的让我整个的生命归于你的名下，耶稣是属于你的。你把你的名赐给我，你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，你使我们都成了基督徒，就是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堪当着基督徒的圣洁的名， 好使世人看到你基督徒们的善行，就知道有荣耀的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广阔高深的爱。主耶稣，让人看到我们，就看到了你。我们是属于你的。让我们的身上带着你的烙印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你的名刻在我们的额上，写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求你祝圣我们，是在这一个特殊重要的时刻，是你的受缚者，是你的基督徒，是你的仆人，来承行你的旨意。主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请派遣我们，你要圣化我们，你就可以用我们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，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，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而使我们认识什么是成全的，什么是悦纳你的，什么是来自你的，什么是善事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活在你的平安中，活在你的爱中，活在你圣神的喜乐里。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